想象一下你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就是每年全球顶级的科技巨头都要砸进去上百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对吧？
嗯，然后办那种极其华丽的发布会。
没错，但是结果呢？我们往往只得到了一个你知道的像素稍微高一点的摄像头，
或者是换了个外壳颜色，还取个很高级的名字，叫什么钛金属新色之类的。
对对对，其实每一次看完发布会，我都想问，为什么？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顶尖大脑的科技行业，现在却像是在挤牙膏？
确实，大家都觉得是技术遇到瓶颈了，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要向你揭示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真相：这种挤牙膏式的微创新根本不是技术不行了，而是一场极其冷酷的经济学博弈，
而且是经过数学证明的最优生存策略。
没错，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进行这次的深度探讨。要解开这个挤牙膏的谜团呢，我们需要回到1992年。
哇，那可是30多年前了。
对，我们要去翻开一份极具分量的硬核经济学文献，就是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发表的那篇超级经典的《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
这篇论文在学术界真的是划时代的，就像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的，资本主义的动力啊，来自于不断摧毁旧结构，创造新结构。
嗯，创造性破坏。
没错，进步的本质绝不仅是做加法那么简单，说白了，它是一场永不停止的破坏游戏。
是的，当我们平常聊到经济增长的时候，脑海里通常浮现的就是一条平滑向上的曲线，大家一起变好，
岁月静好那种感觉。
对，但真实的商业世界要残酷得多。所以在这份文件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带你弄懂为什么经济的进步必然伴随着损失。
嗯，
还有为什么自由市场有时候会创新过度，有时候又会创新不足。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核心，而且你放心，我们今天绝不会去死磕里面那些复杂的微积分公式。
绝对不会，我们又不是在上高数课，我们要为你提取出在理解今天这个疯狂的商业和科技代代时最核心的逻辑内核。
好的，那我们要理解这篇论文，首先得明确它为什么划时代，就是因为它正式把淘汰这个概念变成了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齿轮。
淘汰就是让旧的东西变得没用。
对，在他们之前呢，很多经济学模型关注的其实是水平创新。
水平创新具体指什么？
就是说，比如超市里原本只有苹果味的汽水，现在有人研发出了橘子味汽水，这就叫水平创新。
哦，就是增加了市场的多样性，大家各自安好，想喝啥买啥。
没错，谁也不弄死谁。但阿吉翁和豪伊特关注的是一种更致命的机制，叫做垂直创新。
垂直创新这个词儿听起来就有一种怎么说呢，降维打击的感觉。
确实是降维打击。垂直创新指的是创造出质量更好、效率更高的新产品。这种新产品的出现不是为了和旧产品做邻居，
而是为了直接把旧产品踢出远。
绝对的，它是为了直接让旧产品变得毫无价值。你想想，比如从打字机到个人电脑，或者从胶卷相机到数码相机。
哇，那个真的是一夜之间旧产业就灰飞烟灭了。
是的，一旦垂直创新发生，旧的产业价值几乎就归零了。
啊，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悖论啊。
嗯，
让我把自己代入一下。
好，你代入一下。
假设现在我是一家极其成功的科技公司的 CEO，
嗯，
我刚刚砸了几十个亿研发出了世界上最赚钱的燃油发动机，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垄断着整个市场，
躺着输钱，对吧？
对啊，既然我知道垂直创新的本质就是自我毁灭，
嗯，
那我如果明天再去大把撒钱研发什么内燃机或者电动机，
那你不就是亲手砸烂你自己的摇钱树吗？
就是啊，面对这种注定要被淘汰的宿命，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去创新呢？我不创新，不就没人能淘汰我了吗？
这正是整个模型最核心的张力所在。创新者永远是在两股力量之间走钢丝，一股是对未来垄断利润的渴望，另一股是对未来被淘汰的恐惧。
渴望和恐惧，
没错。而且顺着你的这个思路，这篇论文得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数学推论。
哦，什么推论？
他们证明了，在任何一个时期，当前的研发投入量其实是负向依赖于大家对下一时期研发量的预期的。
等等，稍等一下， 让我捋一下这个逻辑啊。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市场上所有的公司，大家都一致认为未来几年，比如人工智能领域吧，会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爆发
啊，大家都很看好。
对，这种未来无限光明的预期，反而会严重打击大家今天去搞创新的积极性。
完全正确，
这听起来完全是反的啊！如果未来明明是个大金块，大家不是应该现在拼了老命往里冲吗？怎么反而会被打击积极性呢？
直觉上我们都会这么想，但正是这篇论文深刻的地方，模型揭示了这种预期带来的两个极其强大的劝退效应。
两个劝退效应，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叫做创造性破坏效应。你想想看，你今天愿意砸10亿去搞研发，你唯一的动力是什么？
当然是我预期明天能靠这项新技术拿到垄断利润啊。
对，但是既然你预期未来会有一场技术大爆发，这就意味着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的速度会极其惊人
啊。我懂了，这就意味着我的垄断寿命会被无限压缩。
没错，
也就是说，如果我知道明天哪怕我成功搞出了一个超级大模型，后天就会有另一家公司推出更牛的版本把我颠覆掉。
就是这样，你的技术只能在市场上存活24小时。
我的天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天投进去那10亿根本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啊，我还搞个什么劲儿？
所以当预计中的颠覆速度过快的时候，潜在的利润框口直接就关闭了。不过这还只是第一个效应。
还有第二个，如果我真的是那种胆子极大的赌徒呢，就算拼了命我也要去抢那24小时的垄断利润，会有什么阻力？
这会撞上现实的第二堵墙。如果在你的假设里全行业都在预期未来的 AI 大爆发，那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会是什么反应？
劳动力市场肯定会陷入疯狂啊，所有公司都会像疯了一样去抢夺那些最顶尖的算法工程师，对吧？
你的推导非常准确，这正是模型里提出的第二个机制，叫做一般均衡效应，通俗点讲就是工资效应。
工资效应，
对，大家都预期未来技术会爆发，这就意味着市场对那种熟练研发劳动力的需求会瞬间急增。需求急增的直接后果是什么？
薪资成本直接飙升到天上啊。就像我们现在看硅谷的那些科技巨头，为了挖一个顶级的人工智能研究员，
年薪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
对，太卷了。
是的，所以你看，你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双重夹击。一方面，你的创新就算成功了，它存活的时间也极短，预期收益大打折扣。
因为马上会被别人颠覆。
对，另一方面，你为了搞创新而去雇佣顶级人才的成本又高得离谱。
哇，极高的当前成本撞上了极短的未来利润窗口。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企业一定会选择放弃当前的研发，原地长平。
这简直像是一面照妖镜啊，它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前沿技术赛道极其火热、干眼满天飞的时候，很多传统大厂反而显得畏手畏脚，
看起来像是不作为。
原来他们根本不是没钱，而是被这种双重挤压给吓退了，
完全是被劝退了。
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了。我们通常的尝试是，只要政府不干预，让自由市场自己去运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总会找到一个最完美的、对全社会最有利的技术迭代速度，
也就是最优增长率。
对，但这篇论文是不是证明了市场其实是盲目的？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论文的结论明确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下面，市场自然形成的增长率几乎永远不等于对全社会最优的增长率。
永远不等于？
对，就像金发姑娘找那碗温度刚刚好的粥一样难，它可能过慢，但也可能过快。
让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会过慢。社会明明需要技术大爆发，为什么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私人企业却不愿意投入足够的钱去搞真正的研发？
这背后有一个很关键的机制，叫跨期溢出效应。
跨期溢出，这个怎么理解？
简单来说，一项伟大创新的诞生，实际上是永久性的提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基线。它成了后续所有创新者踩在脚下的垫脚石。
就像贝尔发明了电话，或者说威廉·肖克链他们发明了晶体管一样。
绝佳的例子。这些底层的突破永远地改变了人类，但问题是， 他们今天根本没法向苹果或者三星公司收取版税，对吧？
是呀，他们拿不到未来子孙后代赚的钱。
就是这个道理。从全人类世世代代的长远利益来看，底层创新的价值可以说是无限大的。
但是研发这项技术的私人公司只能在自己产品被淘汰前的那小时间里赚取利润。
没错，一旦被替代，他们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因为私人资本根本无法向未来收税。
懂了，所以他们自己评估出来的研发价值其实远远低于这项技术对整个社会的真实价值。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的自由市场在基础科研和底层突破上总是显得投资不足，因为动力不够。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占不到全份的钱嘛。但是你刚才说自由市场的创新有时候还会过快。
嗯，会过快。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技术进步这种好事儿，难道还有嫌太快的吗？
这恰恰是这篇论文最精彩的地方，也是最冷酷的地方。它揭示了商业世界里的另外一个效益——业务窃取效应。
业务窃取，听起来怎么有点像黑帮在互相抢地盘？
实际上就是零和博弈，抢地盘。当一家新的创业公司在计算自己能赚多少钱的时候，他只会看自己能从现有的垄断者手里抢到多少市场份额。
抢蛋糕吗？
对，但他绝对不会把摧毁前一个垄断者的现有利润算作他自己的成本。
等一下，这确实是个盲点。对整个社会来说，财富的总盘子其实可能根本没有增加那么多。
没错，很大一部分价值其实只是被破坏了，或者说只是从 A 公司的口袋转移到了 B 公司的口袋里。
更是 B 公司在做研发决策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 A 公司的死活，他只看到了自己即将入账的白花花的银子。
正是这样，因为私人创新者不用承担被他们淘汰掉的旧技术的那些沉没成本，
所以他们往往会表现出一种过度活着的破坏欲。
总结得非常精准。
哇，如果真的是这样，等一下，如果创新者在乎的仅仅是去抢夺、去窃取前人的业务份额，而不是真正关心社会总价值增加了多少，
你想到了什么？
那这不就正好解释了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挤牙膏的现象吗？
啪，你直接命中了论文第六部分的核心论证。
真的吗？这就意味着在现实中，企业其实更有动力去搞一些无关痛痒的微创新来抢地盘，而不是费尽心思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追求真正的技术大跃迁。
你的敏锐度极高。阿炯和浩伊特在模型里就做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设定。他们问，如果允许企业自己去决定创新的规模或者说幅度，会发生什么呢？
结果呢？数学模型发现了什么？企业是不是真的选择了偷懒？
模型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业务窃取效应的存在，企业倾向于把创新的规模做得太小。
果然如此。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宏观的、为全社会着想的规划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是希望新旧技术之间的净差距越大越好，对吧？
肯定啊。比如最好能直接从燃油车一步到位跳跃到完全自动驾驶的新能源车，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为全社会带来最大的实际增量财富。
但问题是，私人企业可不是搞慈善呢。
对，他们要的是用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把竞争对手踢出局。
精确，私人企业只想最大化自己的达到率和成功率。对他们来说，多一分的颠覆性研发都是不划算的成本。
哦，只要我这款新手机比去年的老款哪怕只是多了一个凑数的摄像头，只要我换了一个稍微时髦一点的外壳颜色，然后配上那种铺天盖地的营销，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淘汰掉老款，把利润硬生生地抢过来。
就是这个残酷的真相。
这太震撼了，这完全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市场，甚至包括一部分软件市场，看起来无比繁荣，新品发布会一场接一场，热闹的不行。
但是用户却感觉不到实质性的进步。
对，因为社会总的技术水平其实只往前挪了，指甲盖那么大一点，但企业之间百亿级别的利润转移却已经完成了。
没错，就是用微小的创新来行使业务窃取的特权。
真的。这让我看现代科技公司的眼光完全变了。
这是对论文极为深刻的现实应用。不过，如果我们顺着这种基于预期的博弈逻辑，把模型推演到最极端的场景，
还有更极端的，
还会出现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经济奇观，论文里称之为零增长陷阱。
零增长陷阱，这听起来就像是整个市场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僵局。 你能不用数学公式，就用我们现实生活的场景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僵局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吗？
没问题。想象一下，整个市场现在陷入了一场极其诡异的墨西哥僵局，
互相拿枪指着对方那种。
对，假设现在因为某些小道消息或者行业的过度炒作，所有人听好，是每一家科技公司，每一个投资人都坚信在明年市场上必定会出现一个终极的 AI 大模型。
嗯，这个剧情很熟悉，科技圈经常这样。
大家觉得这个大模型将具有摧枯拉朽的革命性力量。
对，就是那种天天听到的明年将是起点时刻，明年一切都将被颠覆的狂热预期。
没错，但正是这种极度狂热的预期引发了致命的连锁反应。既然所有人都坚信明年会有一场终极大清洗，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在今年，也就是现在，有人去进行任何过渡性的研发，他搞出来的成果都会在明年立刻化为乌有，变成废纸。
对，所以理性的选择是什么？
理性的选择就是所有人都应该在今年停止投资，大家全都捂紧钱包，什么也别干，静静等待明年那个终极大招降临。
没错，所有企业都被未来可能的巨大技术颠覆给吓停了。
哦，我的天哪。但是如果今年没人去干活的话，
这就是推论中最讽刺的地方。模型设定里如果没有前期的研究投入作为铺垫，新的创新是根本不可能凭空降临的。
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所有人都害怕明年的颠覆，所以大家今年都不去搞研发。
嗯，
但因为今年没人去垒这块砖，明年的颠覆其实永远都不会发生。大家都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戈多。
完美的总结。整个经济体就这样因为对未来一场并不存在的革命感到了过度的极其理性的恐惧，而彻底陷入了死水一潭的停滞。
这就是零增长陷阱，预期扼杀了现实，这简直像个恐怖故事。
而紧接着这个陷阱，论文还抛出了另一个极度反直觉的结论，叫做生产率悖论。
等一下，让我来挑战一下这个悖论。按常理来说，如果我们提高了研究的生产率，比如说现在程序员有了 AI 写代码的助手，生物学家有了能预测蛋白质结构的超级算法，
工具变强了。
对啊，工具变强了，效率变高了，那毫无疑问，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一定会随之飙升啊，这难道还能有错？
准备好颠覆你的常识吧。阿吉翁和豪以特在模型中发现，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状态下，提高研究的生产率居然会导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下降。
等等，这怎么可能？工具变得又便宜又好用，反而导致经济倒退，这逻辑完全说不通啊。
关键在于，当你手里的工具变得极其强大、极其高效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手里的工具也同样强大。
大家都变强了。
对，就这意味着，一旦有人试图进入市场挑战你，他们取得突破、把你的技术淘汰掉的速度会极其惊人。
啊，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你想想看，
这就像是大家手里原本拿的都是木棍，打起仗来还得拉扯半天，现在突然每人发了一把激光枪，谁只要一露头，瞬间就会被秒杀。
这个比喻太绝了。研究效率的极大提升其实是放大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恐惧，大家都意识到了一点，
意识到既然现在搞出新技术的成本这么低，速度这么快，那我今天就算侥幸做出了一个新产品，明天肯定秒秒钟就被别人用同样高效的工具给颠覆掉。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这种极度脆弱的垄断预期彻底吓退了所有的潜在创新者，最高效的工具反而催生了最深度的停滞。
这简直是叹为观止的逻辑闭环嘛。这就说明阻碍技术进步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不够好，也不是工具不够快，而是市场参与者基于这种技术预期所产生的极度恐惧和疯狂的博弈。
太精彩了，这绝对是我听过对创新停滞最深刻的经济学解释。
这也正是这份1992年的经典论文至今依然被奉为神作的原因。它用严密的逻辑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绝对不是一条平滑向上的直线。
是的，
它是一个充满了恐惧、贪婪、创造与毁灭的激烈拉扯的动态过程。
确实如此。回顾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这段思维之旅真的是解开了我心中关于科技行业的许多疑惑。
嗯，希望大家也一样。
我们看到了，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大爆发，企业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惧。一方面害怕自己花重金买来的垄断寿命被无限缩短，另一方面又恐惧水涨船高的顶尖人才成本。
双重夹击很难的。
是啊，我们也看透了，
在自由市场里，私人企业追求的从来不是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宁愿用微小的挤牙膏式创新来互相窃取利润，
也不愿承担为社会提供底层技术跨越的风险。
对，所以经济学的魅力真的就在于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副透视商业表象的眼镜。
没错，当你理解了业务窃取效应，还有预期挤出当前研发的这些底层机制，你就不再只是一个被科技公司营销话术牵着走的普通消费者了。
绝对的，下次当你看到那些科技巨头们在舞台上声嘶力竭地宣传一项其实根本无关痛痒的微小升级时，或者当你看到某个备受瞩目、原本应该狂飙突进的高科技风口，比如眼下火热的某些大模型赛道，突然陷入了集体的观望，再也没有人愿意踏出实质性的下一步时，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你完全可以用今天我们拆解的这些框架去重新审视那些巨头背后的恐惧与算计。
是的，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非常现实甚至有些尖锐的问题，供你在这个深度解析结束后慢慢去回味。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每一项新发明的落地都在无情地摧毁前任的价值，而自由市场又本能地倾向于用极其微小的创新来相互窃取地盘，那么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各种前沿 AI 概念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到底是正处在一个即将实现全人类生产力大跃进的黎明前夜，
还是
仅仅陷在一场由无数微小创新互相倾轧、科技巨头们疯狂窃取彼此利润的消耗战中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台靠着创造性破坏驱动的发动机此刻正在你我的周围轰鸣作响，它究竟是在为我们铺设通向未来的高速公路，还是在用过度的炒作偷偷碾碎了我们对真正突破的渴望？
答案可能就在未来几年。
这个最终的答案就留给你在下一次看到科技新闻时慢慢去寻找吧。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